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时，为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把他自己的身体跟宝血，借着面饼跟葡萄酒，永远的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了解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在今天的弥撒中，让我们重新坚定对圣体圣事和圣血圣事的信心。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旅程中，有时候也必须经过像沙漠这样的困难险境，或是遭遇到生离死别、天灾人祸等等，而忍受失望跟悲伤的打击。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应付得了。所以耶稣基督愿意借着圣体圣血进入我们身体内，与我们合而为一，因此我们才能够充满天主的圣宠，我们才有能力面对世界上的波折跟考验。希望我们都能够切实的遵照天主和我们所定下的盟约，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生活上的带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神奇的圣体圣事，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求你使我们敬拜你圣体圣血的圣神奥基，而常能体验到你救恩的效果。你是天主和圣父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梅瑟要以色列子民永远记着天主从天上降下玛纳作为食物，养活他们40年之久，才能够度过沙漠的不毛之地， 回到天主所许诺给他们的福地。在过程中，他们深刻地体验到一路上的困难阻碍都依赖天主大能的带领，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生命记》。梅瑟教训人民说，你们应当纪念上主你们的天主，使你们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那是为了磨难你们，试探你们。他要知道你们的内心是否愿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你们，使你们感到饥饿，却以你们和你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使你们知道人生活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要怀念你们的上主天主，他曾经救你们脱离被奴役之地埃及，领你们经过辽阔、恐怖、火蛇、蝎子横行的旷野，经过了干旱无水之地，是他为你们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是他在旷野内以你们祖先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用你要赞颂你的天主，因为他巩固了你的城门，降服了你中间的子女。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是你的死尽平安，让你包下上好的麦面，他向大地发出自己的羽翅，他的圣旨即可迅速传递。
耶路撒冷，你要颂上主，
他将自己的旨意晓谕了雅各，把自己的戒律启示给以色列。他从没有这样恩待过任何国家，也从未向他们宣示过自己的律法。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每一次我们在弥撒中所吃的饼喝的酒，就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尽管我们人数众多，所领受的却是同一个饼，同一杯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们喝所祝祷的那感恩之杯，岂不是与基督的血相结合吗？我们吃所分的饼，不是与基督的身体相结合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告诉我们，耶稣所赐给的生命之粮就是他自己的肉，自己的血。人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在他内就没有永远的生命。因此基督的圣体圣血 是基督徒精神生命的食粮。借着这食粮，我们可以永远的跟天主一起生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我们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也因为这个节日，所以今天的三篇读经都跟基督的圣体圣血有关。第一篇读经《生命记》的内容，正是为我们预示及预告了基督圣体圣血的奥迹。这篇读经为我们讲述玛纳，这是旧约梅瑟的时代，当以色列选民出离埃及的奴役，来到了旷野，却找不到维持生命的食粮。天主赐给他们玛纳，玛纳不仅是天主所赏赐为饱足肚腹的礼物，同时也是指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因此，透过玛纳，天主真正要向人揭示的真理是，人生活不但靠饼，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来生活。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则是宣告了一个比天主在旷野里为以色列子民所行的更大的奇迹，一个更大的恩典。这恩典就是他要赐给人为维持永恒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基督圣体圣血。耶稣如此向我们宣告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耶稣宣告这话的背景，是因为有一批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施行增饼增鱼而让5000人吃饱的奇迹，于是他们锲而不舍地来到格法翁寻找耶稣，因为他们从耶稣身上找到了希望。他们想，耶稣既然能够解决他们粮食的问题，解放他们的饥饿，当然他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为他们的民族带来大解放，脱离罗马帝国的铁腕统治。群众的无知与误解，正好提供了耶稣一个绝佳的教育机会。耶稣以生命之粮的言论来告诉这些寻找他、想立他为王的人，我们的生命真正需要关心的是那不能朽坏的国度。希腊帝国 会过去，罗马帝国也会成为过眼云烟，但天主的国度却将永远长存。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生命之粮，乃是耶稣受难前所给予我们的最大也是最慷慨的礼物。这礼物是透过耶稣在最后晚餐时与我们订立，并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个爱的盟约，透过这个盟约而赐给了我们。而这个礼物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在这爱的盟约中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我们更是能够体验到耶稣他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情。而就如食物和饮料如何地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结合，耶稣也要这样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他不为自己保留一丁点什么，连最后的一滴血也都任由我们吃喝下去。在耶稣的晚餐中，耶稣完美无限地将自己作为食物给了我们，他付出自己的身体和鲜血，也付出了最完美也最亲密的交流。是的，透过圣体圣事，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做了最完美也最亲密的结合。然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密切交流的关系？这关系绝对超乎我们跟任何人的人际关系。对于如此的关系，耶稣在生命之粮的言论中是这样形容的：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关系真是让我们惊讶，并且全然超乎我们人的想象和我们人的知识范围。因为从我们人单方面能够有的想法是，谁领受基督的圣体，当然就是接纳基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想到，原来谁吃耶稣的肉并喝他的血，也要住在耶稣内。也因此，这言论的结果是让许多人听不懂，甚至也引起门徒们窃窃私议，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其实不是耶稣的话硬啊，是人的心硬啊，所以有听没有懂。然而如果我们的心愿意向圣神开放，好好地去接受耶稣这句像谜语一般充满奥秘的话，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便能够透过这句话而去经验到，在圣体圣事中我们跟基督的双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当我们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内。这就如保罗在加拉达人书当中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透过圣体圣事，我们跟基督的第二重关系是，因着圣体圣事，我们也进入基督的圣体内。 而使我们住在他内，成为他圣体的细胞。看啊，何其美妙，不是吗？圣体圣是真正实现的，只有在天国才有的最完美也最圆满的爱的结合。这种结合超越了任何人际关系的结合，这种关系真是让我们预尝到天国的滋味。或许我们可以用人跟空气的关系来做类比，也就是我们是在空气内，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呼吸当中吸入空气。如此我们说大气也在我们内。为避免这种亲密结合的关系只流于浪漫的想象或是空口白话，于是耶稣又进一步加以阐释，而把这种关系带入具体的生活行动里。他这样说，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看啊，原来我们与耶稣的亲密关系就是参与他跟父的那个关系。是的，耶稣因父而生活，而因着领受圣体圣事，耶稣也挑战着我们要为他而生活。是的，要为耶稣而生活可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啊。神父记得在1995年1月2日台北总教区狄刚总主教，他把双手附在我的头上，为我呼求圣神，求天主把司铎的职位授予我这个不配的仆人，并在我的心中兴起圣德之神，使我能够忠于执行这项司铎职务，并以符合福音的生活成为他人的典范。主教同时为我穿上金色的祭披，且把一幅即将盛装着基督的圣体的圣盘和即将盛装基督圣血的圣爵交给我的时候，就这样我在士林基督君王堂领受了铎职。在那一刻犹如走过修道的千山万水之后，在人世的尘缘逆地里，竟然得以窥见天国的殊胜荣宠。我现在都还可以感受到我在那一刻的怦然心动以及情感的澎湃汹涌。当狄总主教把盛着面饼的圣盘和注入酒的圣爵递给我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请接受圣洁子民即将献给天主的礼物，你要认清你将从事的工作，你的生活要与十字架的奥迹相符合。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十字架的奥迹，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要去回应这项邀请是何等的艰难啊。十字架的奥迹究竟是什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并以他在十字架所倾流的宝血 跟我们订立的那可以彻底更新我们生命的盟约。耶稣他为了完成这项盟约，他降生成人，为的是能够完全的跟我们一起喜乐，一起受苦，一起死亡。他让我们在他内找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类同胞，我们的每样软弱、痛苦和试探，他都尝过。而因为他是天主，所以他没有罪，也因此他能够彻底的经验到我们有罪以及破碎的人类境况，以致我们可以说他认识我们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多，他爱护我们比我们对自己的爱护更深。从来就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像他那样彻底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忧苦被了解了，我们的痛苦被他那无限的爱情所抚慰了。因为他真的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的时候，我们才惊觉地知道他爱我们爱到何等地步。因为他连与天父的那一份与生俱来的联系也舍弃掉了。而当我们领圣体圣血的时候，我们更是能体验到耶稣他那既完全又彻底的舍己的爱情。看啊，这就是十字架的奥迹。所有的师徒在领受圣至圣事的同时，也都接受了基督的邀请，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却是靠着圣神的德能去活出同基督一样的生命，而成为基督第二，好使自己当得起围绕主的餐桌举行弥撒祭献。然而弟兄姐妹们，不只是师徒要接受耶稣的这项邀请和挑战，去活出十字架爱的奥迹，事实上任何一位想要围绕主的餐桌与耶稣同桌共食的教友们，也都被邀请去活出这相同的十字架爱的奥迹。因此如果我们真正是在圣体圣事中与主相结合的人，那么当我们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我们便能够以那在我们内的基督看见世上的基督，意思是透过我们跟基督的结合，在我们内的基督就会张开我们心灵的眼目，好让我们能够看见生活在我们当中的基督，而特别是那些正在受苦的基督。的确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凭着信德而能够在圣体圣事中认出主耶稣来，我们不就更应该在信德中与我们的近人身上，而特别是耶稣所关怀的那些最小的弟兄姐妹们身上认出他来，不是吗？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对耶稣临在于生命之粮的信仰转化为爱与合一的行动，那我们就不敢大声向人说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更不敢向人大声说我们的团体是一个围绕主的餐桌与主同桌共食的团体。 对于这项道理，保禄最懂了，保禄最能够懂得其中三昧。所以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哥林多人前书》当中，保禄就是这样提醒哥林多的教友说，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弟兄姐妹们，这真是一个深邃的奥秘，也是一个爱的奥秘，更是一个共荣合一的奥秘。这共荣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单独共荣而已，同时也是我们互相彼此之间的合一啊。因此圣体圣事不仅是我们对天主的爱的泉源，同时也是兄弟姐妹友爱的泉源。因此保禄那么肯定地说，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是啊，每当我们举行感恩圣祭的时候，不就是耶稣他亲自在召唤我们，在擘饼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纪念他的圣死与复活，借着共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确确实实就在我们当中，不是吗？当神父把同一个饼跟同一杯酒一一分食给我们的时候，他这样说：基督圣体，基督圣血。此时耶稣不只是活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同时也把我们联合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不论年龄、肤色、种族、性别、情绪、贫富、地位的共荣合一的身体。所以感恩祭突破一切人跟人之间的障碍，建立起一个基督的身体，并且在这个世界中，这个身体要成为天主爱与共荣的生动标记。是的，圣体圣事的美，正是因为他将基督对我们的爱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难怪大神学家圣多马斯要称这件圣事为爱的圣事。这爱的圣事形成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顶峰跟泉源。弟兄姐妹们，就让我们领受这生命之粮吧，并借它来获得那爱的生命吧，使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横逆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感恩；在面对物质缺乏的时候，仍然可以持续分享。因为基督住在我们内，我们住在基督内。阿们。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圣体圣事，就是我们精神的食粮，是我们面对生活挑战的力量来源。所以我们也称圣体圣事为旅行者的食粮，让我们善领圣体圣事。如果我们不能参与弥撒，真正的领受圣体，我们可以以神领圣体，就是以渴望之心，希望耶稣来到我们心中。这样使我们因为外在环境的限制，我们仍然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让我们怀着信望爱的心情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兄弟，宣告神救赎。